历史的天空第44集。
东方文音说，我来看你。话还没说完，鼻子一酸，就扑扑哒哒的掉了泪。梁大牙差点扑了过来，但只在瞬间就站稳了，重新一屁股坐在稻草铺子上，问道，你相信他们的鬼话吗？你相信我梁大牙是汉奸吗？东方文音欲言又止，一眼瞥见窗外闪过的一双眼睛，心里明白，张普景和江古碑压根儿就不相信他。之所以允许他来看梁大牙，其实另有所图，是想通过他套出梁大牙的话。东方文音没有说话，做了个暗示的动作，然后靠近梁大牙坐下，从包里取出两个白面馍馍递过去。梁大牙接过馍馍，狠狠地横了东方文音一眼，埋下脑袋就是一顿大嚼大咽。差不多两只鞋底大小的馍馍就消失了。吃完了，又捧起铺边的瓦罐举到空中，轰轰烈烈一阵牛饮，再放下瓦罐擦擦嘴，一口长气吸进肚子里，便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东方文音仍然无语，悄悄地又递过来一个烟荷包，这是临来之前特意向马西平要的。梁大牙说，多谢了东方同志，我对不起你啊，我这个大队长没有当好，连累你这个政委也受委屈，心里真不是味道啊。东方文音的心里又是一阵潮湿，压低声音说，其实是我对不起你，我这个政委算是什么政委啊，出了这么大的事，我连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连什么忙也帮不上，从前也是，仗都是你们打的，罪却又要你们来受，我都糊涂了。
梁大牙喘着粗气说，话不能这么说，你东方姑娘是为陈部县县大队起了重要作用的，你恐怕还不晓得，有一次杨司令要把你调回分区，被我挡住了，我什么也不要你干，只要你人在陈部县，一成的劲儿我都能使出十成，要是没有你，我十成的劲儿也当一成使，你往这里一站，本大队长就能沉住气了，心里什么主意都有。我跟杨司令说，我宁肯拿一个中队去换一个东方文音，拍着心口想一想，我们在陈部县干得差吗？查着分区的功劳簿，那上面有多少战果是咱们的，不差呀，咱们合作的多好啊，可是恐怕再也不能在一起战斗了，没有想到会落到这步田地。
东方文音的心里忽然涌上来一阵巨大的感动，他没有想到在梁大牙的眼睛里他会那么重要，会起到那么重要的作用，可是事情已经形成这种局面，他又能说什么呢？梁大牙从一个角落里摸出一张书本纸，再搓出一撮烟叶子倒在纸上，卷起来举到嘴边，用舌头舔了舔，蘸了点唾沫，手一哆嗦，烟卷没有蘸上便散了，金黄色的烟叶子从手指缝里流了出去，洒了一地。再掏出纸，搓出烟叶子，这回将烟卷成了，划了一根洋火，手一抖，火又灭了。东方文音轻轻地吁了口气，走过去接过洋火，帮他把烟点着了。门外又闪过一个影子，东方文音定了定神儿，把握住情绪，换了一副声调，提高音量说，
梁大牙，你要相信组织，认真地反省你的问题。
梁大牙会意，转过脸大咳一声，朗声说道，
我的那些问题我过去说过多少遍了，现在再说一遍，并请你代我向组织汇报。第一，说我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纯属胡扯，我祖上是当过商人，但是商人不等于就是剥削阶级，我本人过去有几块洋钱，那是我给人家当伙计挣的。第二，说我投机革命，这是故意栽赃，我从前有过投国民党的想法，我认账，但是我不承认那是投机，因为那时候我不了解八路军。杨司令说过，无知者无罪。自从参加了八路军，我梁大牙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抗日，这个事实但凡长了眼珠子都是能够看得见的。第三，说我生活作风恶劣，从前在蓝桥部搞腐化，这是无中生有。我离开蓝桥部才19岁，那时候百事不懂，我不懂什么叫搞女人，也不懂得搞女人是不是就是破坏抗日。第四，说我假借抗日的名义到鞋盒子街逛窑子，血口喷人，我当时只想杀汉奸弄几条枪，就算我有那个心也没有那个时间。第五，说我有本位主义思想，这是歪曲，我确实曾经要求提拔我看中的人，但那是为了抗日作战，我所提拔的人都是英雄好汉，不是稀泥软蛋。大戏里都唱内举不必亲，外举不必仇，我们为什么就做不到？第六，说我给汉奸维持会长拜寿，事情是有的，但这话不全对，我是给抚养我的朱二爷拜过寿，也送了200块大洋。朱二爷当了伪政权的维持会长是不错，但他不是汉奸，这一点组织上已经有结论了，有人老是揪住这个问题不放，用心险恶。第七，说我调戏妇女，这是小题大做，我是拧过人家女同志的屁股，但人家也拧过我的屁股。窦玉泉那一次到上派河组织春耕，还跟牛二的婆娘摔过跤掏过裆，那算不算调戏妇女啊？说我威逼同级女干部做老婆，这话说对了一半，用你们的话说，这叫追求爱情，不是什么卵子威逼。追求爱情我不仅承认，而且还要追求下去，放我出去，我立马就给组织上打报告。
梁大牙越说越起劲儿，说到最后便是手舞足蹈了。东方文音的心里突然涌出一阵热乎乎的潮湿感，他想，眼前这个看似粗莽的汉子心里其实有数的很呢、啊、有些话硬是让他说得惊心动魄。他现在还无法准确地判断自己对梁大牙的感情属于哪个层面，究竟是敬畏，是同情，是可怜，亦或当真有丝丝缕缕的爱之阴险。他觉得在这条凹凸山上土生土长的汉子面前，自己竟然变得十分茫然了。梁大牙还在咆哮，当然是通过他向组织咆哮，可是他已经听不进去了。他也闹不明白这次纯洁运动是怎么回事。杨廷辉离开凹凸山，他想去找王蓝田，但又听说王蓝田的处境十分尴尬。王蓝田分工负责凹凸山地区的策反工作，可是几处策反都是半途而废。固商县策反一个伪军中队反正，不仅没有成功，反而被日军利用。固商县县大队损兵折将，伤亡80多人。对这个问题最早提出疑议的是窦玉泉，但是具体调查的是李文斌和江古碑。他们到处奔波，搜集到王蓝田当年在洛安州教书时的36名学生中，有12人在国民党军里任职，还有4人甚至在皇协军里任职。当八路的只有2个人。这样，窦玉泉等人对王蓝田当年地下工作效果的怀疑，也就似乎有些根据了。 而王蓝田当年对上的联络人就是杨廷辉。王蓝田和杨廷辉是一根绳子上拴的两只蚂蚱，显然巴掌扇在王蓝田的脸上，杨廷辉也跑不了疼痛。可是这些话怎么能跟梁大牙说得清楚呢？分别之际，东方文音把握住情绪，公事公办一般问梁大牙对组织还有什么要求。梁大牙大吼大叫说，第一，我要求见杨廷辉司令员和王蓝田副政委。第二，如果不让见杨王，那么请组织上算一笔账，分区的功劳簿上记录了我梁大牙亲手杀了16个日本鬼子，一颗鬼子头换一只鸡，一天给我送一只鸡来，熟的行，生的也行，每天只给半斤稀饭，老子受不了。吃完16只鸡，小腿一伸，拉他娘的倒，老子不当饿死鬼。第三，果真把我梁大牙毙了，请你们在洛安州里贴出告示，看看鬼子放不放炮仗，听听老百姓骂不骂娘。第四，梁大牙说到这里，看了东方文音一眼，略作沉吟，然后接着说，
别人作弄我，说我是汉奸，我不管求他的，但是你不能说我是汉奸，这个世界上我没有别的亲的热的了，收尸那天你找个背人处为我哭上一场，我在九泉下给你磕十个响头，保佑你一生平安。
说完，两眼紧紧地盯着东方文音，等待他的回答。东方文音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自己控制住，两眼潮湿地看着梁大牙，轻轻地点了点头。陈默寒逆风伫立于山脊安部的一棵桐树旁，双手擎着8倍望远镜，梳臂似的搜索东边半个凹凸山。已是秋末冬初了，头顶上的阳光黄得发昏，视野斑驳朦胧，山坡褪去了绿色，桐树们大多落下蜷曲的黄叶，落下满林子倔强的枝桠，无牵无挂地伸向天空，张扬着浑浑沌沌的肃杀之气。秋风微起，前方的山坳里卷起几团淡黄色透明的飞尘，某一瞬间，陈默寒似乎闻到一种特殊的气味。再举目看看天上那轮阴阳怪气儿的太阳，就像一只布满血丝的眼球正不怀好意地注视着他，手有些酸痛。陈默寒沉重地放下了望远镜，整整一个上午，他的心情都很灰暗，隐隐约约有一种不安的情绪，像一只小而顽强的虫子一次又一次地咬噬着他的神经。这种灰暗的情绪使他不明不白地坠入冥冥的黑暗之中。他预感到将要发生的那场阻击战可能比较棘手，少不了又是一场恶战。陈默寒现在已经是石云彪手下的作战股长了，作战计划是他自己拟定的立体防御结构，第一道防线为雾障，大量设置鹿寨、地雷、木桩等物，阻拦敌人的第一轮冲击波。第二道防线为天然屏障，是一个干涸的河道，宽约8丈，由工兵稍作加工，将两岸削成1人多深的直壁，据此阻敌装甲车和坦克。第三道防线配置中程火力，并且已将第二道防线计划在射击诸垣之内，待敌冲过第一道防线后，即行10分钟炮火拦阻射击，然后以团主力2个营投入战斗，围剿已遭火力重创之敌。就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置而言，不能不说 陈默寒的计划是很严谨的，也符合兵法传统的以逸待劳原则，择地以待敌，以简驱繁，以不变应变，以小变应大变，以不动应动，以小动应大动，以疏应缓。问题是火力结构明显薄弱。在吕布参谋集训队受训的时候，陈默寒主修防御专业，每天作业十个响定，把一座凹凸山的沙盘盘得烂熟于心，而且对这一带很可能出现的各式各样的各种规模的攻击作战都曾有过模拟预想。那时候他有个很深的体会，他发现打阻击战有点像守株待兔，只要选择好了猪，也就是位置，那么就会既主动又从容。可是假想敌人兵力雄厚，装备优良，守方没有充分之准备，守到最后撞上来的恐怕就不是一只兔子了，而极有可能是一只凶猛的老虎。守大猪而带小兔则兔王，守小猪而带猛虎则猪蛇。这也是兵家在运筹中应该充分注意的事。眼下陈默寒还无法准确地把握即将出现的战局是守大猪带小兔，还是守小猪带猛虎。谍报称近日日军将发起第七次扫荡，刘汉英独立旅当面之敌为日军两个连队和伪军三个大队，估计战斗发起后，据此最近的马坡县城和白马营据点之敌会出动增援。刘汉英旅长指挥张家玉的二四六团在南亭集至宋庄一线警戒，保障石云彪新七十九团右翼。另由友军陈部县县大队梁大牙部派出一个加强基干中队，由中队长朱玉道指挥，保障新编七十九团左翼。无论是对张家玉团还是对梁大牙部，陈默寒觉得都不是十分可靠，所以他计划在本团主战场右分界线812高地和左分界线799高地各放一个连。审核作战计划时，石云彪将陈默寒标绘的作战地图和想定计划反复看了几遍，认为很好，近以待远，固以待虚，重以待轻，本来就是原七十九军的传统战法。陈默寒在较短时间内便能悉心揣摩领会，而且运用自如，使石云彪深感欣慰。对于陈默寒，自从当初把他要到自己麾下，石云彪就认为这个知书达理而又能在威仪面前不卑不亢的书生将来能成大器。殊不知那时候刘旅长差点就把姓陈的小子同那个姓韩的妮子一起毙了。刘汉英虽然嘴里不明说，心里对于倾向梅岭的人却是怀有反感。石云彪自然不会枪毙陈默寒，并且把他作为栋梁之才严加磨砺，甚至认为陈默寒将来有可能成为自己的忠实心腹。这次放手让陈默寒调拨全团以应战，也有刻意考察的意思。但是石云彪自己却犯了个错误，